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的每一位。今天的讲题呢，就是在黑暗中看见真光。一开始呢，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人怕黑的举手？怕曱甴那些有，是吧？怕黑就不是很多，是吧？我讲黑不是指夜晚黑那种黑，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。有没有试过黑到是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？我知道呢，在那些即监牢呢，那些惩教署的人要罚那些犯了错的囚犯呢，就会将他混入一个室里面，是吧？要他独处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。原来这种黑暗呢，是会让人惧怕。为什么会惧怕呢？因为真的连手指都看不到，黑蒙蒙的时候呢，你是会怎样呢？因为没有光的地方。这个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经历。今天讲这个讲题，在黑暗当中看见真光呢，就看回今天其实是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原来大家知不知道，在新旧约之间呢，足足有400年的时间，即是由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呢，前后其实应该是395年左右，足足400年的时间。那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称这400年的时间叫做沉默的时期。哇，不短喎，400年喎，不是等你4日喎，不是4个月喎，不是4年喎，是400年。历史学家叫做沉默的时期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是再没有先知出现，他们再没有听到有关神的信息。即是用一种叫隔绝了，是吗？完全隔绝，足足400年。正话读到呢，约翰福音1章5到9节，4到9节，即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者，一切都在他里头，是吗？他是生命的光。第五节说什么呢？他说当光照在黑暗里面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然后就提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从神差来的，大家都知道是谁，施洗约翰，是吗？他这个人来呢，是要为见证的，他是一个开路先锋来的，是要为见证。为什么见证呢？是为光做见证。咁啊，要为光做见证，就系要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为他可以相信。第八节佢话咧，他不是那光，即系施洗约翰唔系嗰个光吓，乃系为光作见证。而第九节佢话咩咧？佢话那光系真光，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。我即系读到今日讲到嘅方题咧，就系讲到马太福音4章12节，一开始第十二节嘅时候咩？就系一开始讲到就系施洗约翰坐监。一开始就听到个极之坏的消息，施洗约翰坐监。就我讲过了，以色列人等了成400年，是吗？一个沉默的时期，终于见到一个先知出来了，是吗？在野地，是吗？施洗约翰出来为人家施洗，耶稣都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，但不是很久了，这个光好像一着就马上熄了，就是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就是被捉了去坐监。后来我们还看到圣经说呢，他是被希律杀了头，是不是？但圣经说呢，当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，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了。我想问弟兄姊妹，就是说在黑暗当中，什么叫做黑暗呢？用回今天那个角度，俄乌战争打了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不觉不觉，最初说不知一个月就搞定了，后来一年了，两年了。对于俄乌战争的两边的家庭那些居民，他们在直在黑暗里面。以巴冲突，巴勒斯坦，是吗？差不多要被人灭族。我们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好像置身事外，但是当事人他们真的在黑暗里面，一刹那间就家破人亡，一刹那间就妻离子散。不要说很远了，大埔宏福苑，是吗？没人想到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那个大火不是只是烧一个单位，是烧成栋，不是烧成栋，是整个城火烧焚城，这样一刹那间大埔宏福苑很多居民就家破人亡，他们就妻离子散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都是处在黑暗的当中。今天我们表面可能不觉的，但个别的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黑暗，是不是？可能有些人患病很久都未好翻，一直都是在那个乌云之下。有些人是失业，有些人是家庭很多的冲突，很多很多的黑暗的东西是笼罩住他，他看不到未来，就好像伸手不见五指，他在黑暗当中充满惧怕。 聖經話施洗約翰被捉去坐監之後，耶穌就出嚟公開傳道。聖經話佢退到加利利，先喺佢嘅家鄉拿撒勒，然之後就點啊？去加百農。嗱，呢個聖經咁講嚇。拿撒勒人耶穌，大家知唔知拿撒勒係一個名不經傳嘅地方，係咪？被人藐視嘅地方，因為拿撒勒冇出過啲咩偉人英雄出嚟。加百農係一個咩地方咧？咁我自己睇翻咧，就係經文所講佢係咩咧？佢話原來呢個係一個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嘅集居之地。大家知唔知咩叫集居之地啊？其實香港都算啦，係咪？香港係殖民地啊嘛，係咪啊？一個集居之地。加百农原来个地理位置喺边度咧？就喺加利利海沿住个海嘅一个城市。喺旧约时代咧，佢系处于喺拿弗他利嘅地区，而拿弗他利就系、是、而西布伦就喺拿弗他利嘅旁边，即系话拿弗他利同埋西布伦都系喺加利利海嗰个位置嗰度。当我特登去睇呢两个地方，点解耶稣当施洗约翰坐监，佢就即刻去嗰个地方传道咧？原来嗰度系最黑暗。是最需要光的地方。我看回一些历史，就是原来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不是地方名字，是十二支派的名字。早在什么呢？早在扫罗王建立王国，即是扫罗王做第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，由扫罗王经过大卫到所罗门到他的仔罗波安做王的时候，历史就告诉我们，那时以色列就分了一分为二，北国是以色列，南国是犹大。以色列是佔了十個支派，南國佔了兩個支派，而那十個支派裏面就是包括了西布倫和拿弗他利。大家知道了，這兩個城市的名字的源起是來自那十二支派，是以色列的其中的十個支派。這兩個城市呢，原來在主前738年至733年這五年之間呢，亞述大帝國興起，這個亞述帝國呢就先後滅了這兩個城市，攻陷了兩個城市，而將呢兩個地方嘅原居民咧，係遷離咗本地，另外揾啲外族嘅人就遷入咗去呢兩個地方裏邊。所以點解到耶穌嗰個年代咧，佢哋叫集居之地啊，即係已經咧係混咗族噶啦。猶太人好着重純種啊，係咪啊？你一集咗種咧，佢就唔睇起你噶啦，好似撒瑪利亞人咁樣。喺耶穌嘅時代，西布倫、拿弗他利係沿住加利利海嘅兩個城市，係佢哋叫做外邦人嘅地域。即是他们已经觉得是混了族了，即是叫做外邦人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以色列叫他们做什么呢？叫做边缘地带，是轻汉的地方。给个例子，今天如果说香港被轻汉的地方，你会想起什么地方？不会是湾仔是吗？我第一个想起天水围是吗？天水围又称为悲情城市嘛，是吗？譬如我住在荃湾，荃灣最黑暗的地方咧，我就諗起嗰時啲二波方啊、三波方嗰啲地方咧，周圍都麻雀館嘅。如果你喺佐敦啊嗰啲，你就會諗起廟街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啲係三教九流嘅地方，即係嗰啲係點啊？我哋好似係輕看嘅，即係睇唔起嗰啲地方，即係可能窮人住嘅，或者係一啲即係草莽之夫住嘅嚇，或者係被人哋忽略咗嘅人就會住嗰啲地方啦。但耶稣却是一开始选择去到加利利那里传福音，答案真的很简单，因为那里是最需要光。耶稣去加利利这两个地方传福音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应验以赛亚书，就是读过的九章一到二节，我大家一起可以打开的，可以读一次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九章的一到二节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不再幽暗，这些被人藐视的地方将会不再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被藐视，到了末后呢，他是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被轻看的地方最后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将会看见大光，在死荫之地的人是有光照住他们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应验回以赛亚书这两段的说话。预备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，当时法利赛人就问耶稣那些门徒，他说，喂，门徒，为什么耶稣会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？他本来是问门徒的，但问门徒的说话耶稣听到，耶稣不用等门徒答，他自己答。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呢？第十二节他说，他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，是吗？ 所以醫生是要去到有病的人才作顯到醫生的作用，是吧？如果醫生去到個個都健康的，醫生的作用在哪裡呢？是吧？他們都沒有需要用到醫生，有病的才需要用到醫生。今天的講題裡面第一句大家去思考的，就是我們要在黑暗裡面看到真光。即是講過了，西布倫、拿弗他利，耶穌首先就要去那個地方傳福音，因為那裡是最黑暗，是被人藐視的地方。今天灣仔，大家有沒有在灣仔土生土長的？如果灣仔，我問大家最黑暗你有沒有什麼地方？洛克道，以前是一些酒吧街的嘛，是吧？很多，你看回歷史，是吧？即是很古古怪怪的地方，洛克道是一個有歷史留下來的地方。即如果我們問今天哪一代最黑暗、最被人藐視的，是吧？灣仔一定有的。我只是說荃灣，是吧？我只是說到佐敦都，你立刻想到哪些地方是最黑暗。我看一個新聞，2010年，十幾年前，10月13日在智利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新聞，是什麼事呢？2010年的10月13日，個新聞裡面的標題寫著什麼呢？就是說礦工被困最長的一個礦災難，在10月13日終於完結了。被困了多久知不知道？是10個星期。我看回整段新聞，大家可以上網去查的。原來在智利的北部有個地方叫做科皮亞波的市，裡面有一個銅礦場，就在2010年的8月5日那天就發生了個礦難，就是整個礦場倒塌。當時在礦底下呢，有33名礦工是被困在這個礦場700米，你知不知道700米有多少？不是700尺、哦、700米、哦，即係好多層樓噶啦，真係係咪啊？喺地底700米裏邊，長達69日，而最後呢個拯救隊伍咧係成功啊，將呢33名礦工全部嘅安全救翻上去地面。嗱、这个、呢個咧係喺健力士裏邊講話咧，係礦難被困最長嘅時間，同埋係全部獲救。啊、这个、呢個咧佢哋話係一個奇蹟嚟嘅。我哋大家有冇諗過呢33名礦工？被困在700米底下的深不見底的一個地底裏面，長達10個星期，最後能夠重建星日，能夠最後能夠重建天日。當時智利總統咧講咗一句説話，講咩咧？因為成10個禮拜咁長，經歷咗最後個個都出翻上翻地面嘅時候，重建天日嘅時候咧，講咗句説話。佢呢次嘅災難咧，嚇、呢個災難咧係整個拯救嘅行動咧。成功啊！之所以成功咧，佢系对嗰啲被困嘅矿工家人同埋全国嘅智利人民，可以话系一个真正嘅重生。市长用咗重生两个字啊，即系再 reborn 一次啊。第一个题目话喺黑暗里边要见到真光，意思就系话，当你喺绝望当中，能够再一次睇到盼望，再一次睇到希望。我哋試下代入去嗰33個礦工裏邊，如果你係嗰33個礦工，困喺地底700米，當你知道礦難發生咗之後，你覺得自己可以獲救嘅機會有幾多咧？我哋話九死一生係嘛？但係嗰啲礦工唔係，佢覺得係十死冇生。一冧礦坑嗰一日，佢就覺得已經係同死亡係掛咗鈎噶啦。佢哋喺黑暗裏邊只係等待死亡。要獲救，他們覺得是不可能，憑過往這麼多次抗難的經驗是不可能獲救。我想講一些數據給大家聽，就在8月5日抗難發生那一天開始，知不知道到幾天才能夠即大家聯繫得到呢？足足是17日，由8月5日那個抗難發生到8月22日拯救隊用什麼方法去救他們呢？首先呢是用一個12公分直徑，即大概5寸的直徑，那個叫轉孔機，一直咁樣轉落去，一直咁轉落去，轉到地底688公尺嘅時候，先轉穿咗嗰、那個，即係佢哋匿埋嗰個避難處嗰層啊，即係嗰條隧道嗰度咧，先轉穿咗啊，足足係17日先能夠嗰個轉孔機轉穿咗，讓嗰班等待救援嘅人望到嗰個轉孔機轉穿咗個窿。大家諗下，如果你係嗰33名咧？17日里面不见天日，等到17日的时候，个转控机突然间咁样转冲咗，即系嗰个本来是完全绝望沟，即系冇沟通， 係可以有翻溝通啦。當時新聞話咩咧？佢哋係到680尺轉穿咗，令到礦工睇到嗰個嘅救援咧，嗰、那個轉通機嘅時候咧，佢哋到嗰一日轉通咗之後，到嗰日嘅中午，佢哋喺上面救援隊就收到喺下邊傳咗張紙仔上嚟。即係利用嗰五寸嘅直徑啊，吊啲繩落去，吊啲石仔落去啦，吊去，然後佢傳翻張紙仔上去，咁就寫一句説話，就係、是、我們33人全部平安待在避難處。咁你睇幅圖睇到啦，呢就喺避難處度，好開心啊！即係上面啲家人知道，全部都仲係生還喎，係咪啊？33人都生還，仲係喺埋一齊，啊，好開心一個新聞。但係弟兄姊妹，嗰班礦工嗰17日，我哋叫完全隔絕嘅17日，你可唔可以想象佢哋嘅心態點啊？第一度日如年啦，冇時間觀念啊嘛，每日頭每夜晚係咪？第二係點啊？精神同埋健康都嚴重受到傷害，啊，呢個係唔容易嘅。嗰、那個鑽孔機就點啊？就係俾到嗰班礦工嘅一個盼望，係咪啊？又完全隔絕，突然間著咁鑽穿咗。啊！大家個盼望，話俾嗰33個礦工聽，拯救行動開始啦！上面有人 care 你哋嘅，拯救行動開始。我前嗰排去天水圍一間小學做全校教師嘅發展日培訓，咁我嘅慣例咧就係通常去一間唔熟悉嘅學校咧，我就會上網睇睇間學校，即係有啲咩強弱機危嗰啲啦。你估下我打開嗰間學校個名字，第一段打出嚟嘅消息係咩咧？那段消息是不是那間學校的教學啊，不是那間學校的學術。我打那間學校的名字一打出來，一彈出來第一條，我讀給大家聽。2007年，一位36歲的孕婦的媽媽，因為丈夫患了癌病，她將9歲和12歲的子女捆綁，先後從24樓拋下，而自己再跳樓身亡，釀成三屍四命。我原封不斷讀出來，本來是找那間學校一些的，即教學啊，他們的背景啊，但是打那間學校的名字就出了這一段出來，原來那兩個學生是他的學生。天水圍我們說是一個悲情的城市，是不是？為什麼會是悲情城市啊？因為那裡很多很多的家庭，不是貧窮患病，是不是？不是患病，有很多很多的問題。其實那裡是最黑暗最被人藐視的地方。什麼叫隔絕呢？隔絕可以就等同死亡，因為死亡也是代表著永遠的隔絕。我本來有一個好朋友呢，他要做一個手術，那就臨做手術之前呢，大家有個群組 WhatsApp 群組就說了，我明天要做手術了。其實那個手術是一般的，不是什麼複雜手術。那整班在群組裡面的朋友還祝福他啦，怎樣怎樣怎樣，但手術之後沒有聲影。過了兩天，她的老公就在那個 WhatsApp 就說手術失敗，太太走了。這個就是永遠的隔絕，即是沒有想到的，她突然間就會走。即是我們都說，哎呀，我們完全沒有接受，沒有想到她突然間就會突然一句就說手術失敗走了。而她也都沒有留下一些說話，因為如果她知道會走，是吧，可能會做很多準備的功夫啊，跟至愛的親人，有些話別啊，就是手術失敗就走了。嗱，呢個就係俾我印象中咩叫死亡呢？死亡就係一個嘅隔絕。約福音一章，我哋正話讀到嗰段經文咧，佢再一次強調耶穌就係嗰個真光，真光佢係照亮一切喺黑暗嘅地方。正話第一點話喺黑暗裏邊，我哋要睇到真光，但係真光係從來唔會消失嘅。但係我哋願唔願意去接受光，這個真係重要。就好似嗰33個礦工。當他看到個鑽孔機轉穿了，他仍然都可以很絕望地說沒有可能的了，我在地底700米哪可能，那個只是鑽孔機，他不是救我上去嘛，是吧，他不可以說一聲我在地底突然間上地面的嘛，他仍然可以很絕望地很消極地說這個鑽孔機不代表什麼東西，是吧，他在黑暗裡看到真光不代表什麼，他會接受拯救的，因為他的知識他的經驗告訴他是十死無生的嘛，個鑽孔機代表咩啫？係咪啊？即係鑽穿咗啫嘛，掉條紙仔落嚟係嘛？或者係可以掉到啲水落嚟，暫時唔使我死得咁快啫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從呢個歷史嘅新聞裏邊睇到一啲嘅經歷。嗰陣時咪耶穌就係嗰個真光，佢要照亮一切黑暗裏邊嘅人。 当大家在你的黑暗当中，在你绝望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望见耶稣这个真光？这个只是一个起点。第二点要我们思想的，就是我们不单止要在黑暗里面望到这个真光，看见真光，我们还要行出第一步，要去靠近这个真光。就好像这个矿难里面，矿工见到个钻孔机，如果他是怎么样不睬不抽不睬，跟他的拯救没有关系，他一定要敲响那个钻孔机，告诉他我们还在这里。他第二个信息说我们全部人都安全了，我们是要对那个钻孔机有回应的嘛。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回应，那关我什么事？他转穿我们的那个洞跟救我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因为他们肯回应，我们不单止要靠近光，我们还要怎样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一节，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传道了。耶稣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弟兄们，知不知道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就是由原来依靠自己改变为依靠上帝，这个是一个改变。你要重新的将你的价值观重新排的，就好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但今天又很有趣的，人是会逃避光的，光不是不存在。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到沙滩捉蝦仔、捉蟹仔？其实蝦仔、蟹仔或者那些甲虫呢，他们是匿长期匿在黑暗里面，其实他们可以走出来的，是吧？但他们觉得在黑暗里面更加安全，不是光不照落他们那里，他们只不过不愿意靠近光。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。今天要传福音容不容易？真的很难。我有一次去专圣堂帮20多个70岁以上的弟兄姊妹讲布道法，我说为什么没有年轻人？他说我们教会全部是只有这班的。即但他们都愿意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真的很难。我看回提摩太后书4:22-3怎么讲呢？他因为时候到，人必会怎么样呢？厌烦纯正的道理，个耳朵会发痒，就会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车的师傅，并且会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那很多人宁愿信掌纹，是吧？宁愿信塔罗牌，宁愿信很多的风水，他都不愿意那个改变他生命，是吧？得到永生的那个的信仰。这个就是今天真实的情况。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只是将信仰是一个寄托，好像一个水泡，我在水里面就用水泡，我上岸做什么那么丑怪揽着水泡通着走呢？今天很多人他们是不愿意听福音，不喜欢听福音。我看回智利那个的矿灾，那些矿工在黑暗当中，在危浪当中，他们的心态是需要改变。如果那33名矿工他们是怎样？只是继续依赖他的经验，依赖他的知识，他们是不会得到拯救。这33个矿工呢，其实他们是在个心态上面呢是需要改变。看见光不等同你会靠近那个真光，明白那个分别？靠近就是一个行动。今天很多人仍然在黑暗里面选择继续在黑暗里面。